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您所收听的节目，现在呢是在良友圣经学院中间，我们讲彼得前书。那么在前几次信息里面，我把大纲也告诉大家了。在我们讲大纲之前呢，我们是讲到一些背景的问题啊，一些基本的普遍的研究啊，概论啊。那么以后就讲到这个彼得前书本文的大纲。就大纲中间，我们说第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刚开始呢讲到彼得对于那些蒙拣选有永生的寄居客的一些问安啊，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大点，就是教义的概述。我们说的教义概述呢，就是讲到真理啊，讲到我们救恩的情形，这个所承受的伟大的救恩啊，寄居客所承受伟大救恩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分作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讲到这个充满大喜乐的信心与可靠的救恩。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在前几次信息已经讲完了啊，它分成四个小点。第一个，因为有活泼的盼望，有天上的基业而喜乐；第二个呢，在受苦中间仍然喜乐；第三个呢，讲到在经历中间因认识基督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啊。第四个小点呢，讲到可靠的救恩，因为这里呢是旧约的先知啊跟天使都讲到我们要得荣耀的救恩啊，所以这是我们把这个充满大喜乐的信心跟可靠的救恩这个点呢是分几次讲完了。那么现在第二个大点中间，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生活的见证啊。我们说它是行道也好呢，说它是生活见证，其实都一样的意思啊。那么它的主题呢是一切事上要圣洁啊，这是整个的从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所要讲的话。那么里面分作三个小点是怎么样呢？第一个，要效法神的圣洁啊，效法神的圣洁啊。那么第二点呢，要讲当存敬畏的心度寄居的日子啊。第三点呢，是讲要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那我这估计呢，我们要花两次时间，就第六课和第七课一起来讲这事。但是因为经文的分配呢是分成三点啊，它不太平均，所以到什么地方结束呢，我们今天一面看一面讲啊，希望在两次呢把三个点讲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我们读一读啊这个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十三节呢，我们就先大概读到二十一节啊，因为绝对不可能今天一次把它讲完的。那么说到读圣经呢，我另外也想请求弟兄姊妹们呢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需要呢在圣经下面有一些功夫啊。我希望在我们讲彼得前后书这段时间呢，大家能够把彼得前书呢好好的读过几遍啊。至于能读几遍呢，就看个人时间多寡啊。我希望至少每个人读三遍，因为彼得前书呢是相当精彩的这个经文，而且也要言不凡，讲得很仔细，讲得很这个简要的啊。所以你要把它背下来也好，也不是很难啊。那当然这是我格外的要求了啊。希望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真有这样的心智，把彼得前书呼说把它背下来啊！我自己呢，从前背过彼得前书，背了以后呢，当然以后呢，就受用不尽啊。虽然有时候忘掉一些，但是经常讲起来呢，背过的书信总是比没有背过的要好很多的啊。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大点，讲到生活的见证，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听到之后要行道啊。是讲说呢，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啊，这是总体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从十三节来读，好吧？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那这里讲的头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啊，这个要效法神的圣洁啊，因为在这里呢讲了几件事情。我们先看在他下结论怎么样要效法神的圣洁之前呢，讲了一些行为啊。那么这里讲说什么呢？要效法神的圣洁和他的美善。那么第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在上一次信息我们讲过，因为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可靠的救恩，而且充满了荣耀，又说在新约旧约中间呢，神已经借着众先知，还有借着神的灵，又是天使也参与，让我们知道救恩的可靠啊。所以啊，那么因为我们越对于救恩的认识，对他越宝贵呢，当然我们顺服就越容易，而且也有主动的意识啊，那个意识在我们里面呢，愿意来啊顺服神啊。所以这里呢几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约束，第二个谨慎，第三个盼望啊。这三个动词呢，都是一种相当主动的意思啊。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谨慎啊，自守啊，要很小心。那么然后呢，专心盼望。那么这个呢，我分三个点来慢慢讲。什么叫约束你们的心呢？如果我们稍微了解那时候背景，就知道当时的人呢，所有的男人呢，穿衣服呢都是穿长的啊，一个可能不是太多剪裁的问题，而是包在身上的一个整整的，好像沙龙一样，或者一个现在我们看回教徒穿的衣服呢，也有这样一个整个包在身上的情形。那么这个包在身上固然呢是御寒遮体是很好啊，遮住身体不冷是很好，但是要走起路来就不方便了，是不是？这个脱了一大堆布在身上怎么走呢？所以他们呢，当时男人要这个走路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多余的布啊夹在两腿中间呢，把它吊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束在腰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变成好像两个裤脚管一样，走路就好走了。所以这个是束腰的意思。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要有行动的时候呢，就要束腰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呢，也是束上腰啊，束上腰的。那么束上腰好走路，所以束上腰，然后穿上预备走路的鞋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在以弗所书这个讲到兵器，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也说到啊，这个束上腰啊。所以这个呢，就说到束腰是为了行动啊。当然有几种人束腰的，一种是仆人啊，因为他要服侍。一种呢是战士要打仗，第三呢是祭司，因为他在神殿中要做事。所以今天讲到束腰的时候，我们也不外三种事情呢。一个就是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要束上腰啊，这个腰呢就不只是肉身的这个把裤子绑好而已了，而是讲到我们心里的状态是要预备来服侍神啊。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为了属灵的征战啊，征战的时候呢，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大咧咧的，不能够马马虎虎的，所以一定要束上腰。这个心中的腰呢，就讲到我们的小心。另外呢，当然我们做仆人殷勤服侍的时候，也是需要卑微的，需要行动快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侍奉的态度。那么底下第二句话呢，说到什么呢？说到要谨慎自守。这个谨慎自守跟束腰有点不大一样啊，束腰我们说把心中的约束起来，很紧的啊。那么谨慎的时候，行动要小心啊，不能够随随便便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讲到跟神的联合，因为圣洁基本的意思，待会我们会讲啊，还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有什么特别的行为啊，像律法中间的要求，而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但是即便如此，既然是分别为圣，每件事情要格外小心啊。好比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呢，耶稣基督自己就说了，我为他们的缘故呢，自己分别为圣。 这话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本来是圣洁的，他无所谓分别为圣，但是为了门徒的缘故，他特别在行动上面小心，不去让人有误会啊，不去让人有各种错误的理解。所以这里讲谨慎自守呢，当然是指着我们基督徒在行为上面和那些没有信主的一些分别啊，要好像心中有一种保护一样啊，叫我们的行为呢跟世人不同。然后呢，可以专心盼望啊，盼望什么呢？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么这句话呢是个片语加进去的，就是专心盼望恩典，专心盼望恩典，这个恩典而且是将来的恩典。那么在彼得书信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一些了，我们没有详细解释，我们就看见了彼得有这样的思想，这个恩典呢，我们得到的救恩呢，是一信主之后就已经得到的，但是将来显现的时候，那个完全的救恩还要显明。所以有一首诗歌呢，讲到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救恩呢，我们所得的才会完全。至少我们知道那完全是哪里呢？就是有一天我们身体形状会改变。那么这一点在地上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在地上只有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么我们靠圣灵而活，不靠肉体而活。但是有一天呢，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整个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形象。那么这是将来所要显现的大的救恩啊，那个救恩里面当然都是恩典了啊，所以这里说专心的盼望这个大的恩典，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那么这里当然借着这样的盼望，也说出了信徒的信心啊，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所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显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可以间接的说明信心的内容了啊。好，那么这里呢，这个三个点呢，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啊，这些在受苦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的操守啊。那么这里等于我们也讲到了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一种不同生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也可以说到是它的内容啊，信徒的内容。那么底下一节呢，我要讲的第三个小点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强烈的对照。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句话呢，也许我们读到这里忽然吓一跳啊，因为前面彼得讲的好好的，忽然把从前的老账算出来。那么当然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感触，我们信主以后呢，好像都不愿意再提以往的情形。但是彼得在这里把他提出强烈的对照，特别是说到我们信主的人呢，一个生命的大的改变啊，因为从前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啊。从前的时候呢，放纵肉体，因为蒙昧无知啊。这个蒙昧无知不一定是没有知识，而是不认识神啊。可以有很好的教育，还是蒙昧无知；可以有很好的尝试，可以有很多呢人生的经历，但是还是蒙昧无知啊。这个蒙昧无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信息里面也讲了，他说人我们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的，在这个他在亚历巴谷那里那个伟大的一篇演讲词里面就讲了，我们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现在呢，却借着耶稣基督降生成全救恩呢，他又要各地的人悔改，那么也到了亚历巴谷那里。所以这里蒙昧无知，特别是指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种情形啊，所以才会放纵私欲。那么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放纵私欲是一个自然情形，因为我们天然生命呢根本没有约束力啊。现在呢就不同了。因为顺命的儿女，他里面所得到的生命呢，就跟从前在肉体中间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当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一个很深的隐含的意思，就是已经叫我们经历到在里面两种生命不同的反应。一个是顺命的儿女，就是跟神发生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会懂得里面生命的性情。另外呢，就是从前蒙昧无知啊，在肉体中间活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情形。那么这也可以反过来呢，这我们再回头看第十三节说那个强烈的对照。基督徒信主以后，他做顺命的儿女呢，他是约束自己的心的，谨慎自守，他有一个原则在里面，他不会放荡，他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也是说到在我们里面的救恩呢，比外面律法要可靠的多啊。那从前在律法中间所不能带给我们的生命平安跟那种圣洁的表现呢，今天在救恩里面呢都有了。所以这顺命的儿女是跟从前放纵这个肉体私欲的时候那个蒙昧无知一个很强烈的对照。 那么底下一句话就更加推到源头，所以你看彼得的话呢，是一步一步推回去的啊。他讲了我们得救以后，在基督徒身上应当有那种态度、行为、那种行动啊，这个谨守约束啊，谨慎盼望。那么推回到跟以前从前生命的对照，再往前推一步呢，在真理上面讲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那就是因为神的呼召。神的呼召跟成圣的命令是我们今天的在基督徒顺服中间所表现出来那个圣洁生活的一个最后的原动力，最基本的原动力是什么呢？那照你们的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么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相配，跟神相配，所以必须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的解释啊。当然这个圣洁呢，就不是靠着祭物成圣，而是靠着在里面的生命成圣啊。那么怎么说呢？所以这个成圣的命令是变成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一切事情上面要求我们像神一样圣洁。这里彼得呢就加上一句话，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旧约熟悉就知道，它是在利未记中间一个主要的经文，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换句话说，在旧约的时代，神给以色列百姓那个圣洁的命令是根据他自己的性情，因为神是性圣洁的，所以你们既然要做我的子民，一定也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也必须圣洁。那这个命令呢，实在说起来，在旧约呢，是以色列百姓做不到的。所以呢，只有在律法上面借着这些祭物，他们能够成圣。一样一样的祭物摆上去之后呢，他们照着律法，照着利未记的条例，他们是圣洁了。因为照着献上的礼物呢，他们可以成为圣洁啊，这是摩西所定规的。但是呢，里面的人是不圣洁。怎么讲呢？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就讲到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外面所做的一件事情，里面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外面呢可以有好像条例，遵守这些条例啊，各种洁净的条例，但是里面呢却是污秽的。因为这个圣洁管得到我们外面献祭，管不到我们里面的动机，也管不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表现，所以可以出口污秽人，可以心里有各种恶念、苟合、奸淫都在里面。而在外面律法呢，可能根本管不到，没有犯罪嘛，他里面如何不知道嘛。那么主耶稣说，你心里如何啊，这个口里才会说出来。但是呢，心跟口都是错误的，可是行为上面呢，他倒是按照律法献上礼物的，那你怎么定他罪呢？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所给人看就不一样了。他说你里面呢不洁净，所以呢虽然你没有杀人，里面呢恨恶人，这就是杀人。虽然没有犯奸淫，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这就是犯奸淫了。那么这个要求呢是太高太高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是做不到的啊。那么新约的时候呢主的话就不同了。他说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新约的光中再来解释从前利未记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我们本来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我们从前呢完全没有力量按照律法来行这些圣洁的要求。那么做到呢也不能改变我们里面并非圣洁的那种态度。但是新约里面呢他说把我们的生命呢完完全全交给神。他说你里面若是圣洁就圣洁了，你里面若是能够舍弃啊，舍弃什么呢？舍弃我们旧造的生命，把一切的给出去了，你里面自然就圣洁了。所以这个圣洁呢在新约里面是根据生命改变的结果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读利未记的话呢就变成很有意义了，而且也是做得到的。那么这个圣洁呢，实在来讲并不是行为，而是根据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当我们联合在他里面，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跟神相合，自然神的生命性情就变成我们的了。当然就这实际来讲，因为我们常常脱开和主的联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又回到肉体中间。但是基督徒都能见证，什么时候我跟主的交通好的时候呢，我的确是从生命中间呢被分别为圣而得的洁净。所以这就是彼得所讲的，我们要约束自己，要谨慎自守，要专心盼望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自自然然跟主靠近，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表现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会像从前那样去做一个放纵肉体私欲的样子了。 好，底下呢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这就是我说今天我们不可能把三个都讲完的，就看这个底下讲存敬畏的心度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从十七节开始的啊。但我想呢头一点我们讲敬畏的心啊，就是这里讲神并不偏待人，他总要按个人所行的审判，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那这里呢我头一点提出来呢，就是看见这里啊彼得的口气怎么说呢，这里有一个词叫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彼得喜欢讲不偏待人，记得吗？当他在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说我真看出主不偏待人。他讲的不偏待人呢，他说原来在各个中行义的人都被他所纪念，被他所悦纳啊，因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彼得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就觉得很稀奇，因为神并不偏待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他才听他的祷告才悦纳他，只要他是行公义啊，敬畏神啊，神都垂听他的祷告，这就是彼得讲不偏待人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再提出来，他说因为啊，你们既称那个不偏待人啊，那么他讲到神的性情，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主为父啊，这里讲到了我们称神的为主为父，因为我们也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敬畏的心的来源啊，所以他说我们因为知道神是公平的，神也是审判的，所以呢就应当存着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徒要紧的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一方面呢他是寄居客，一方面他是有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敬虔的心呢从这两个角度里面产生。一方面我们明白今天在地上是寄居的啊，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苦难。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想到这个永远的家乡，想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平安，所以我们变成很容易的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从前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敬畏的心是惧怕的，现在呢，这个敬畏的心是一种爱慕的啊，这个不同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呢要存着敬畏的心呢，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里呢我一直讲你们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书信中间的确是用你们不用我们啊，保罗很喜欢用我们，但是彼得喜欢用你们啊。这个当中的分别呢，有些人是说因为当彼得这样做的时候呢，特别提醒他们所承受的救恩啊，不是我的救恩，是你的救恩。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彼得讲起话来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的。那么今天我们还常常觉得呢，我们讲到说要讲我们，不要讲你们啊。那么但是呢在彼得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问题，这是文化的差异，也是语言上的差异，并且呢可能这个差异即使有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彼得呢的的确确是在使徒中间头一个，而且他所说话呢带有一种权柄的味道，所以当他这里讲你们的时候呢，我想也是带一种命令的口气啊。所以在这里呢彼得说你们要当存敬畏的心啊，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并且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那么刚才这我们已经提到了啊，在这个圣洁的过程中间呢，我们已经注意到啊，彼得的深切的这个经历哈，他就是知道他今天能够脱去那个虚妄的行为啊。我们叫做虚妄的行为呢，什么意思呢？这个虚妄的行为是一种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没有实质的。就好比刚才我们讲献祭的人呢，他可以照着律法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了，但是他里面的性情、里面的生命呢，可能整个的无动于衷啊。对于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常常讲心口不合一的，或者说表里不一致的。按照律法献上这些礼物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呢，中国人也说呢，敬神如神在。你如果不相信有神呢，做的事情经过这些礼仪呢，一点都没有意思。这就是彼得所说这个妄行的虚妄的行为的意思。虚妄的行为不一定是那许多坏的事情啊，虚妄的行为就是说虚空、没有意思、没有实质的行为。他说呢，你们能够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那当然这个我们就看这个背景了哈。如果是犹太人来讲的，这个虚妄的行为可能是律法。那么就是外邦人来讲呢，这个虚妄的行为呢，就可能也包括那种敬拜偶像啊，在这个他们旧的信仰中间啊，那种败坏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啊。那么如果你要说这个呢，虚妄的行为也包括了一些道德上的罪呢， 这个当然也不是太错误的解释。不过我想主要的呢，是指的那种没有意义，好像做什么却不是真实的有属灵价值事情啊。尤其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犹太教或者是外邦的偶像，都是虚妄的行为，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那么彼得这里话呢，就知道啊，这个知道两个字是个重的字，这个知道呢是个深切的知道，不是平常讲给你听的。因为这里呢要把我们经历配上去，我们就知道啊，借着这些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做呢？因为上一代人这样做，他们教导下来一再的这样做，那么我们呢也就跟着一样画葫芦就是了啊。这个我们用一句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这么一个传一个传下来的。所以这里讲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啊，那个不能叫我们生命得到救赎。在救恩的真理来讲啊，怎么样能够得赎呢？啊，底下就讲了，但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所以呢，不是靠着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啊这个能坏的金银等物啊，不是靠着那些金子银子献上礼物啊。那么在这里不晓得为什么彼得常常喜欢讲这个能坏的金银，因为前面讲试验的时候也讲经过火被毁坏的金子啊，那个这里讲的能坏的金银，大概很多的金银都会有铜锈有金属的金子，虽然是我们知道它最好的这个最稳定的金属，但是有时候金子上面也会有一层氧化的现象啊，就变成不是很光亮了啊。这里说呢，彼得说我们得以脱去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但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里就讲到我们一个人得赎的经历，蒙救赎的经历，讲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所以你看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讲到跟神交通的时候总要提到耶稣基督宝血，这里彼得呢提到这个我们跟神当中我们蒙救赎的经历呢，又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些使徒们对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用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满赎回来，这个观念这个理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宝血，他讲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他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蒙救赎的人就不再去靠着从前那些虚妄的行为想要讨神的喜悦，也不会再借着这些能坏的金银这些东西啊，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今天呢，我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呢，再重新拾起来没有讲完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呢，在这个时候多读一点圣经，把整个彼得前书呢都读起来，好吧？好，今天呢，底下我就要定规一些作业了。这个作业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刚才已经提了，请大家把彼得前书好好的读上几遍啊，连贯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读完。如果你能读完三遍就最好了，如果读不完呢，你分几次读也可以啊。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圣洁的行为啊，我们就要考的问题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圣洁，那么再说呢在新约里面什么叫做圣洁啊。我在刚刚讲课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了，可能你没有注意啊。旧约的圣洁跟新约的圣洁怎么样的不同啊？请您就着你的经验跟你对圣经的认识稍微提出来一下啊。这个题目呢，我希望我们在以下的节目中间再有时间来讨论啊。不过今天呢，我把它当成题目，请大家来回答。好，我的时间呢到这里为止了，就要跟大家告辞了。我是周同培，谢谢您收听彼得前书，再见。